啊，我每一次都 behind schedule， 所以这个应该是啊12月21号的课，搞到今天。那我这边还是传一下那个出席表，如果你上一次或说没有机会填的话哈，这个跟着后面是，如果你是没有登记的话，也请你稍微给一下我的你的 email 跟那个电话哈。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主把宝贝圣经给我们，就算是多年前那些先知的话，今天依然向这个时代来说话，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远不变，没有任何时间跟那些文化的这一个的冲淡。感谢赞美主，求主的话也在我们心中成为坚固，你赐福给我们早上的时间，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是来看这个耶利米的第七章跟第十章啊。那这一段呢，有时候你了解是什么时候讲的，就可能会帮助你啊，对他有更深刻的印象。那我们知道哈，约雅敬除了这个约西亚以外，约雅敬在他们那个非常变动、政治很动荡的时候，做王做的比较长的，所以他当了大概是11年的王啊，十几年的王。所以呢，这一段的信息被称为是圣殿的信息，是因为他是站在这个圣殿门口所讲的。那这一段的话讲了之后，就是有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呢？因为当耶利米说完了，如果你翻到耶利米书的26章第8节啊，你翻到耶利米书26章的第8节。26章第8节说，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不要死。好，所以呢，他讲了这些信息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他被抓拿啊，被受破坏。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付出代价的，我们要站在神的位置来讲神要我们的话，而且忠于神所讲的话，那要做好心理准备，一定是不受欢迎的啊啊！今天的政客啊，就是讲人喜欢听的话。虽然他当了政以后什么都不算，但是呢，他为了拉票，他就讲 being popular， 他不讲叫 what is being right 啊。但是在神的国度服事的时候，不是你受欢迎不受欢迎，是什么是对的啊。但是呢，你为了这个要对的，你就要付代价。那耶利米就付了这个代价了。那我们前面所讲到一到六章那边所用的这种的是诗词的文体哈，所以我们知道说有时候圣经是用什么方法写的，那你就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读它哈。那诗词的文词呢，有时候呢用那种写法上面是比较有点诗意性的哈。那它是比较用这个平衡对称哈，所以有时候呢不能够完全那么逐字的哈，就把它这样解释的那么透，因为它是为了要使它有一点点的艺术的感觉哈。那到了第七章这一段开始呢，就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文体，这个是散文啊，散文体 ，OK， 散文体。那所以圣殿啊是一个很显要的位置，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敬拜生活，他就经过圣殿。那圣殿呢是有很多的门呢。啊，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去，那祭司跟文士是从一个地方进去，那百姓呢是从另外一个地方进去。那他有分内院外院，有跟女院男院，什么地方是女人只可以去到那么地方，男人可以再进去一步。有些地方是甚至只有犹太人进去的，所以为什么当时那个保罗有些人就用石头打他，说他是亵渎圣殿，是因为他把外邦人带进里面去，其实他们就宣告他了哈。那所以圣殿你把它想成它的这个门口的重要地位，就是相当于今天的讲台，相当于主日讲台，因为它是代表神那边 带着一个权柄来讲话。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是很小心，我们不随便就请人在讲台上面来站上去讲话的，因为人到了这边来，他带着是一种的权柄，是两者分不开的。好，你摆什么人上去，那个人呢是代表教会，他代表神。所以你要想清楚啊，我最不喜欢就是随便上去就随便讲话，那你要为你的话来负责任。因为你站在那个 的地位，他所表达出来所带出来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的有些人现在是把那个讲台当成是一个舞台，哦，就我也很感冒。好，所以我觉得说你要小心，当摩西去看到这个不灭的荆棘的时候，他跑到上帝面前，神就说你要脱你的鞋子，这是圣地。You're standing on holy ground. 我觉得我们今天太过讲这一种所谓神的这种的灵境，所以呢就不讲神的那种超越性。所以呢觉得有时候我发现现在现时代的年轻时代就很随便很随意，我觉得这个是人为的东西，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虽然耶稣是接触那些有罪的人跟妓女什么在一起，可是呢他是有些他还要分很清楚。保罗说领圣餐的时候你都要自己省察自己，所以我们要明白是什么样的场合做什么样的事情。好，那这一段的话一开始呢，他站在圣殿里面就是责骂他们这个虚假的敬拜。那按照这个生命记16章，所有犹大的男人他一年有三次，他能够的话他要会到去到耶路撒冷过节。无论你是分散住在这个巴勒斯坦哪一个地方，你能够的话一年有三个节日你需要上到耶路撒冷的。头一个呢就是逾越节。那我们知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因为是杀了那些埃及人所有头生的，包括那些牛羊，所以呢他们那个天使越过去这个逾越节对他们来讲很重要。所以上帝说你们的那个月历都改了，你把这个逾越节立为是正月，或明明可能是三月或四月，现在呢对他们犹太人说我们从这个月开始称为是第一个月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今天就跟我们这个三四月就是的一个我们这个阳历的对照，但是对犹太人说 that's the first year, that's the new year。 然后第二个节日他们要去呢就是这一个的所谓的祝棚节对不起，这个七七节，这个五旬节，这个五旬节是他们出收以后的第五十天，就过了七七四十九嘛，那第五十天你就算这个节期。这个节期呢是大概是我们对照我们是五六月的时候 ，OK， 五到六月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节日他们也是要去的，就是这个祝棚节。祝棚节呢是大概是犹太人的是七月，相等于我们今天的九月到十月。所以如果你翻开一些的月历有些月历都把不同人民族所过的日期都写出来，那这一个的祝棚节呢也贴在上面。那我们不知道耶利米是在哪一个节日，但是我正经说实在其中的一个节日。所以当圣殿就是人去的比较多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来讲这一段的话讲在这一段的话。那他所讲的信息呢，首先是责备他们说你敬拜是没有用的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圣殿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信仰我们把信仰寄托于一些我们可以在外面可以见到可以摸到的东西。所以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拜佛，他就要塑造一个东西来的。因为呢人呢是有血有肉的，所以呢他对那种抽象的东西他不知道特别是我们那个背景就是说科学证明一切没看到的都不算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所以力求看到嘛，所以无论是真假的都做一个让你看到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不可以相信，因为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你没看到那个人的那一面才是真的，他让你看到的都是假的做给你看的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样子，自己骗自己我要造一个神明来拜，我看了可那个不是真的。但是我们对那些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够接受，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圣殿 当成是神跟人同在的一个记号。所以呢，对这个圣山啊、圣城，这个圣殿有特别的一种的感觉，哇，很神圣的。然后就说，哎，既然圣殿在我们当中，他就有种感觉，就是说我是固若金汤，永恒不倒。OK， 所以呢，把这个圣殿当成他们的信仰的山寨和后盾，保障。那我们今天发现很多宗教都是一样，那些的回教徒去麦加朝圣啊，那边就是什么穆罕默德的棺木在那里啊。当年的那些的希腊人觉得自己了不起，就是因为他们有个巴特农的神庙啊，这个那个亚米的神啊就在那里。就像今天的犹太人，圣殿没了，现在是回教士了，他们就去哭墙里面去哭。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种的错误的观念呢？啊，我在教堂，我去教会，我礼拜天到教会报道的。就好像我很稳固了。那其实如果说真的跟他们没有一样了，你只是选择教堂而已了。OK， 那人家是很圣圣规范的某一个地方啊，我们现在更好了，哪里都有个教堂，好像 7-11 一样啊，走进去了觉得说啊我很稳当了。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所以呢变成是啊，我今天怎么样犯罪的生活都无所谓，我只要跑回去这个敬拜的地方就没事了，就没事了。所以如果你看看第七章的第六到第九节，第七章第六第九节啊，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啊，请大家从第六念到第九节啊，请。不希阿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依的话，你们偷窃杀害奸淫及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啊，其实等等。那所以他意思是说，你看你们一方面来敬拜我，一方面呢你就做出我刚才所列的事情。如果你去研究，你发现了十诫里面呢，刚才我们所念他们犯了五条了，你们看到啊？还记得那个十条的十诫啊，出埃及记啊那边所讲的十诫是什么啊？他们拜假神，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拜别的神。然后他们偷窃，对吗？杀害贪恋邻居然后呢陷害做假见证。哇，你十诫里面一半都犯了啊。所以呢上帝就在这边说，从第十节说，且到了我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为贼窝吗？这个说称为我名下的殿提了有三遍。 OK， 所以啊，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不是人只去到教会，神要求真正的敬拜就是要有这个改正的行动。如果人一方面敬拜他没有改正他的行动，上帝说这个叫做虚假的敬拜。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敬拜的话，这个叫做迷信，这个不叫做信心。所以发现今天为什么人比较容易拿香去庙里面拜，因为比较容易嘛，他可以照他的生活一样做他要做的就是 OK。 所以呢如果你是开赌场的，你知道叫人家赌呢其实也是陷害人的，他就奉一个来去拜那个帮助他的赌的神，对吗？如果是黑帮的，黑帮的都去拜了啦，对吗？他其实是黑帮的，就是做干坏事的，偷偷打一个神明来拜。你们发现说他的敬拜生活跟他的整个的道德生活是两码事情。所以啊，会不会久而久之啊，敬拜成为我们道德生活的护身符，对吗？就好像是我车照样乱开，我贴一个平安符你就平安了吗？不会的啊，不会的。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我小的时候看那些教父的电影那些教父都是什么人呢？ 意大利人啊什么，然后他们很多时候是在哪里出现啊，做弥撒，对吗？他还是在里面做弥撒的，然后出来就开枪啪啪啪啪啪啪，你觉得好像是这个不对称的。那就这样，黑手党他有他去教堂，但是他照样的就在那边去杀人放火的。你如果我们不注意，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基督徒可能变成这个样子，很虚伪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对圣殿这个观念跟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做礼拜有没有不一样呢？所以呢，神基督怎么责备那个撒地的教会，在启示录他说按着名字你是活的，但是说其实你是死的。所以你是挂名的，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其实你没有生命的，就是那样的情况啊。所以不要说我只要继续过我的生活，然后我只要礼拜天在教会报道，我就心安理得。那这周间跟礼拜天之间你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知道很多年前美国就是有这个天主教的教父有 sex scandal 嘛，那其实就是圣职人员呐、但是他居然是玷污很多的那些的男童，你又看到这次是非常可耻的事情啊，但是也发生了，也在宗教的里面有这种的很黑的这些的内幕啊，所以我们想到说把这个神的这个神圣的地方因着人的人为的罪就窝藏了罪，所以教会更糟糕，教会呢还讲爱还讲赦免，所以那各种坏人都出现在里面，那不是更可怕吗？所以教会这个神圣地方变成是窝藏罪恶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耶稣到了新约的时候非常的愤怒，他就用了这个耶利米刚才我们念第七章十一节的话来去赶那些的牛羊，来推翻那些的这种税换银钱的桌子。他说神的殿是一个称为我名下的殿，你把它变成贼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行为不好啊，我们会被也把教会变成是一个包庇罪恶，变成一个罪的一个贼窝。所以你看十一节上帝说你看啊，我都看见了，你逃避人也逃不过神的眼光。然后我们的上帝还是很慈爱的，虽然他们有这种情形，上帝说十三节，耶和华说现在因着你们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神不是只说一次两次，神是早早就起来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然后神说如果你不听的话，你就有个什么效结果呢？就在这个十四节，那你们的我就照我从前像示罗所行的一样，那就温习一下的历史了哈。这个示罗哈，如果你看这个地图，那它是离这个耶路撒冷哈一个距离的地方。那我们知道示罗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我们以前查过传道书之前我们查这个撒母耳记的那个时候呢是以利和他的儿子在那边当祭司，对吗？然后我们知道撒母耳从小呢他的母亲哈娜就把他送到那个的殿里面。示罗到最后是怎么样？他就越柜就被挪走了，对吗？所以他们就被非利士人呢所牵连。然后在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有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恶行，所以为什么上帝到最后的话就很愤怒，就完全把这个约柜从他们当中挪去。那以利两个儿子做了什么恶呢？好，温习一下，圣经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那为什么叫他们恶人呢？下面解释说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那我问大家了，祭司的儿子怎么可能不认识耶和华？可能吗？他当祭司的怎么不认识耶和华？但是圣经说他们不认识我。然后解释怎么呢？就说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我面前甚重了。为什么他们罪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就好像我们今天从小把我小孩带到阿瓦那来，你说他不认识基督耶稣，你知不知道很可笑？ 不会啊，我从小都把他往教会送啊。但是圣经让我们知道，知道他跟认识他，我讲过是不一样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说虽然知道神，但是不认识他，是因为他们藐视。所以啊，弟兄姐妹，我常常比较感冒就是小孩子无理。当一个小孩子 disrespect， 他是没得救的。他悟中无神，他的悟中无人，他知道你有 classroom rule， 他把他当一码事情。他知道有什么什么事情 ，so what？ 我不应该在教会走，so what？ 我不应该吃，我 so what？ 今天社会里面岂不是就是这些人？你不是不够清楚呗？你不是没有教导吧？他甩你了，那这种叫做恶。所以不就是小孩子只要做什么事情，他当当不听话，他藐视，不尊重。我管你家规，我管你这个地方里面公共场合所写的条例，我不要理。这个叫做 disrespect， 在神的面前这个叫做恶。我觉得一个人他对人有基本上面的尊重，这个人是有前途的。这个人怎么再厉害再聪明，他不尊重人，他是没前途的。所以上帝说，我同样的照你们这个恶行，我就离弃圣殿，相当于我离弃这个示罗一样。那我们知道最后那个示罗是怎么被离弃的。我们看到哈，这个他们这个腓力斯人啊，从这一个的示罗，把他的这一个的约柜哈，把他的约柜就拿到这个亚佛的地方，然后在那边拜得很惨。所以呢，约柜他们呢以为说拿个月桂来了啊，打仗就会赢了。我们有时候也以为是这个样子哈，然后做坏事，然后让神祷告，那然后我们就逢出必胜，没有。那所以结果他们月桂没有的时候呢，以利听到这个东西，圣经说他就扑倒，然后脖子断了就死了。上帝就警告他们说，你的圣殿可能会像当路的示罗一样，你不会以为在我可以使这个圣殿不在。然后呢，上帝说你这个敬拜是没有用的，然后上帝接下去说你的祷告也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个16到20节啊，你看了、至少有三次啊，上帝是劝这个耶利米不要为犹太人祷告的啊。除了第7章16节，你看11章的第4节，然后到了是14章的11节，都反复说不要不要为他们祷告，我不听我不听，因为他们行得太甚了，没办法回头的。我觉得有些人就有些人感觉就说罚你啊，就是神的一个整治。他没有想到说神放弃你也是一个惩罚。我不知道你教小孩有没有照到个前途，说我当你死的哦，我跟你脱离关系。其实这个是也是一种惩罚。所以为什么到了这个罗马书，神就这第一章列出那个时候啊，保罗继续说神就任凭任凭任凭，讲了三遍神的任凭。我你就算要伤害你自己，我就让你伤害你自己，这个也是一个惩罚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啊，我管你死活， OK， 上帝说你看摩西当日那些的人啊，犹太人出埃及得罪神了、他就在旷野里面祈求说，上帝你拿掉我的命，你都不要拿掉这些人，上帝还听，对吗？我们看到那个亚伯拉罕也是企图为这个索多玛欧玛拉的人来祷告，但是如果到了有一天上帝说你不用祷告了，我不听。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是无望的、然后呢，你看到国家的这个腐败，它带出来呢是什么？是从百姓的家里面开始的。所以呢，下面的形容是很生动的。OK 啊，十六节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来祈求，因为我不听允。 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上所行的，你没看到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传饼做传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这个奠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他不是也为自己惹祸吗？我觉得说啊，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他们是父母拜什么，孩子们跟着就拜什么。所以他的坏是从哪里开始？不是教会不好了，哎，这个教会太渣了，没有没有办法，你看搞好我的孩子，不是，是家里面出问题的。那坏是从家里面开始的，就从什么父母开始的。所以呢，中国人的家庭如果拜祖先啊，你跟到一代一代就跟着的，父母拜什么，孩子跟着拜什么。所以基督徒的父母就有这个责任。你认为读书至上，他很小就知道读书至上，赚钱最重要，你不用教他们，他们都知道赚钱很重要。但是敬畏神呢，遵守秩序呢，做家务呢，对人家要有礼貌呢，要诚实呢，你看中什么，他们就跟着学了什么。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太怪他们在外面学坏，他是从你身上学坏的。上帝说也不用献祭哈，古时候那些人以为说，我跟神只要献祭我可以维持他的关系啊，我犯了罪了，我牵进牛羊去里面，这个就是代罪羔羊了，祭司一按手了，我的罪就在他的身上啊，宰了啊，然后我就可以回去了，就过我的生活，然后我再犯罪就再牵一只牛羊去，把这个什么，把献祭当成是属灵肥皂啊，做错什么东西啊，我只要去买上帝帕哈，这样啊，洗一洗擦一擦 OK 了，我要 OK 了。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那个不叫做敬拜上帝，那个叫做供奉一个偶像。OK 啊，有些人也是到庙里面上一点香油钱呢。你不要甚至于把钱投到奉献箱里面都当成是属灵肥皂，好像跟神来交换福分的条件。上帝说我有什么条件，上帝说很简单，上帝法则很清楚的，撒母耳记上面这样想，听命胜于献祭，上帝已经跟你讲了，我要你听我话多呢还是你给我东西多。你看那个小孩啊，所以有些父母也很笨了，那小孩真的是很不乖，但是呢有些小孩是很甜的，嘴巴很甜的啊，你气得不得了，就跟你说一个什么，你给了输赢了，什么都混了头了都忘了。哎呀，好感动哦，他那个他买了一个什么那个圣诞礼物给我，其实就随便包一包这个样子，因为他知道你心软，你的 soft spot 在哪里嘛。那但是你教他的东西，他就照样去做。我们也会做这种事情，对吗？但是这个骗不了上帝。然后呢，何西阿书怎么说呢？何西阿书，我喜欢良善，我极喜爱这一个的祭祭。我要你的好的这个行为个性，还是我要你我稀罕你给我的东西啊？万山万流都属于神的，他就差你这个吗？然后呢，弥迦书怎么说呢？上帝说，我岂喜爱清净的公牛，万万的油和呢？我所要的就是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所以啊，真正纯正的信仰啊，基督教也好，别的宗教也好，他的这个信仰一定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如果他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是脱节，这个你也不要，这个是没有用的信仰，不要去骗你的，你也自己骗自己。所以如果他一定是你拜的臣，那你所行的也会真。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神说我不要祭物，我要是听命。然后呢，但是哈，你看到24节26、27、28，你这几节如果你去念的时候呢，就一直有一个字是重复的，请大家来看一下，你看看那个24、26、27、28这几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 仅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我们跳到26节，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硬着颈项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27节，你要将这一切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28节，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不受教训。你也难怪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了。他一对称的。啊，上帝你那么没有爱心啊，你不听，上帝说，你都不听从我，我为什么要听你的祷告？对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明白，然后他就讲说，向后不向前。我们当中如果信主超过十年的，我看一下我们这边有多少人了，信主超过十年的，哦，半数以上了。 OK， 那我们问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向后还是向前？就是那么简单。而且这件事向后不向前，那我也不敢说我们是什么，我只是问大家，我们现在是向后还是向前啊？我们自己来衡量一下下。那上帝也问我们这种的问题，所以你敬拜也没有用，你献祭也没有用，上帝说啊，你的教我怎么教训也没有用，因为他们不听。那这边呢特别提到一个是陀非特啊，陀非特，对吧？你看这一段的圣经哈，啊，我们一同来念哈，这个耶利米书第七章30到32啊，在荧幕上或者在圣经都可以。他们在新论子谷建筑陀非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非特和新论子谷，反倒称为撒路谷，因为要在陀非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那有时候我们看到哈，圣经一些特别的字眼呢，是它有一个所谓的 play on words， OK， 玩字句的游戏。新论子谷哈，如果你看这个啊，如果是耶路撒冷的城 ，OK， 那圣殿是在最高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就是基本上面所大卫当时所占的这些耶布斯人所建立的大卫城。然后呢，耶路撒冷在高山哈，它周围是有三个谷的，中央的这个谷呢哈，叫做Triforum Valley。那旁边夹着在城墙外面的，像橄榄山这边是有一个西伦溪 ，OK， 那这个呢就是耶稣每一次都过了这个西伦溪，就跑到那个橄榄山那边祷告。然后呢，在他的窟墙的下面的有一个地方啊，就是新论子谷啊 ，Valley of Hinnom。新论子这个字呢是悲叹、哀度。那因为他们有两个很坏的王。他们呢哈，一个是亚哈哈，一个就是西底家，他们马拿西，他们把他们的儿子在那边呢去烧了很残忍的事情，去烧了给他们那个巴利的神哈，自己的亲生儿子哈。那所以上帝看到非常愤怒，上帝说这个的地方本来是一个祝福保护你们的地方，以后呢他就变成一个是你们哀度的，因为有太多的血留在那里。然后呢，很多的解经家哈认为，陀非特啊 ，Tophab 这个地方应该是在这两个谷的交界处。那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圣地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这个西西家把那个下水道引到墙里面，那因为那边有个希罗亚池，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陀非特可能是这个王室的花园啊，因为那个水源多，浇花浇水比较多，所以呢就在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休息，本来是一个好的地方，但是那些王啊就选择用那个地方里面建丘坛，就是建了一些的神坛来拜，所以上帝也很火。上帝说这个地方以后就变成是烧骸骨的地方，叫做火烧之处。所以就有个地方叫陀非特。OK， 那甚至于呢，在这个希腊文啊，有一个希腊的地狱啊，叫做 Gehenna。这个 Gehenna 这个字呢 ，Hena， 就是从这个 Hinnom， 从这个新论子这个字啊根这样过来的。所以呢，本来是一个祝福的地方， 就成为地狱，成为一个咒诅。为什么？因为拒绝耶稣的救恩。所以呢，上帝说以后他变成一个垃圾池，就是所有堕落的人包括恶天使都要在那里被烧。你看到他形容的那种的惩罚，到了八章第二节，他说哈，耶和华的话临到说，那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和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耶路撒冷进的骸骨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底下。那我们知道哈，犹太人呢不像我们这样土葬哈，因为他们都是石头硬地。所以他们呢都是骨葬，就是说把一个尸首能够摆了一下，它腐化了，他就去捡那些骨头，然后他把骨头放在一个骨盒的里面啊，这个时候他们葬埋。所以呢就有点我们说入土为安了、说他们把骨头捡回来的时候呢摆在一处 ,OK, 然后呢有时候呢是有一个公葬啊，比如说祖先的啊，可能祖父啊，可能的是爸爸啊，可能的曾祖父、都在一个骨和的葬里面，所以他说与列祖同睡，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你可能真的你的骨头就躺在你爸爸的骨头或者说你祖先的骨头上面，所以有时候你就明白圣经里面这种的话是跟他的背景有点关系的。但是你看呢、如果你的骨头要取出来抛来抛去，等于什么呢？就是不得好死的意思了。好，我们觉得说你不能够入土为安呢，不得好死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咒诅了，这个是一个惩罚。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你是恶人啊，你死了又要摆了，我就追讨你，我骨头都不放过你啊，你就都拿出来。所以到了那个程度哈、第八章第三节他就形容那些人遭遇这种情况，他们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我在所赶的到他们各处，宁可减死不减生。请问什么人是选去死的？只有不想活的人才去选死的，一般人就是能够的话都选生的，都要活的。OK, 意思说你可以想象神的惩罚到一个程度是多么痛苦，你生不如死，所以我活的我情愿死，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一个绝望啊，所以其实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圣经说落在永生神的手上是多可怕。那然后他责罚完他们，你的敬拜是假啊，很虚伪。接下去就讲那些的领袖了，先知，那些先知是虚假的。我们知道这先知本来是传授这个律法的嘛哈，所以呢，接下来第八章的第四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就针对那些反抗耶利米，甚至是故意误导百姓的假先知。哦，你喜欢听这个东西吗？啊，虽然你是赌博了，算什么啊？神会祝福你的啦！我可就好像当时为什么很多的那些电视的这个 televangelist 啊，那人家就去开始追查他的账目啊，叫人家去捐钱啊，你只要捐钱，你奉献进来，神就会多多的把更多的福分跟钱财给你。误导，好，那所以呢，耶利米就反问了好几个问题，但是呢，其实在他这一段对话里面呢，他的信息主要。要回答一个最重要的疑问，就是说为什么那些国民不归向耶和华呢？啊，然后呢他就用了几个形容，第四第七节他就讲到这批人的这种的昏容， OK, 说哎呀没有理性的，他用什么来做代表？好，我们知道你看第八章第七节，他说空中的鹳鸟都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我们知道神造物很奇怪哈，这些人里面是有一个方向的钟的啊，到了时候他就候鸟就飞了，然后每年来去都很准的，对吗？这个就真的是我们就是佩服我们的神，都不知道怎么在里面的。他说你看呢、牲畜连那些鸟都有理性的，都会知道。他说我的百姓连这一个都失去了，换句话说这一种本能啊都没有了，到一个程度的话是连这个人 lost 什么 spiritual instinct, 失去了灵性的本能。你本来这个人呢是有悟性有灵性的， 到个程度是根本的失了性了，连灵性都没有了，不知道的，不会分辨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怜。而且他的形容是什么呢？哈，神的百姓有神的形象，有神的属性，有神的话，但是无知，而且是从小到大。你看从这个第十节啊，他说，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样的贪婪。所以我们本来说，哎呀，小孩子是无知的，连小孩子都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先知祭司一直到全国的百姓，然后呢，那些先知还故意说一些欺骗人的话。他说先知说假方言哈，然后他说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呐、啊、平安呐、啊，其实是没有平安。我们说嘛，为了要奉承人嘛，所以就讲一些你想要听的。好，嗯，庄主坤牧师，我记得有曾经我们请过他到我们当中讲退休会。他说今天呢，他发现他是一个讲道的人，他说有很多人的道都是软趴趴的，他就用这个字眼。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什么叫做软趴趴的道？你们听了也不，你们也是听到专家了哈，信主十年了，已经变成麦西珍说你们听到变成精了，精灵的精了啊，就是说已经都练仙了，你们啊，好像自己那个比那个人这样讲台人讲得更好。他说你认为什么叫做软趴趴的道？圣经说轻轻呼呼的意志，随随便便，敷衍一下，你有没有听过这些的道？哇，比较重的，好刺耳，不要听。我希望你鼓励了，不希望你就算是不 approve 我，我不要你 condemn 我。有些人是这样，说他情愿不去。所以上说好，你就要受重灾。所以从13节到22节，就形容神的这种的警告。那百姓的呼求，然后呢加上先知的哀叹，三种的情形混在一处。所以我说这篇是散文式的，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啊。然后你看14节，当这个审判来临的时候啊，百姓是不悔改归向神，然后什么样呢？他们希望是进入一个坚固的城里面受保护，所以还是冥顽不灵的。你看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还不肯谦卑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人情愿找靠山，人不是靠神。很多人来教会，他把靠神当作其中一个靠山。所以十五节说，你指望平安却得不着，你指望受痊愈，结果呢受了惊骇。就是跟你要的完全相反。21节耶利米对百姓的这个的感觉，我觉得实在是每次看的都很感动哈。他责备，但是他跟人家哭。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分享一些东西，但是在神面前真的是流泪祷告的，因为觉得哎呀，主啊，为什么没有反应呢？为什么劝倒了啊，劝了，但是还是不愿意呢？啊，为什么这个家庭没有办法这样的有突破呢？有时候真的是都语塞了，就只有祷告吧。然后还是哭着祷告，因为实在是没有在别的情绪可以代替你那种的感觉。是这个，所以我很看到耶利米，我心里面就很勾起我的一些想法。那我也觉得说，他对百姓不单是有同情心，他是有这个同理的心。那我觉得说今天我们出来做一些辅导的，就常常被提醒说啊，你要有同理心怜悯人是一回事情。什么叫同理心呢？就是说你要站在他的立场来想事情。我觉得说有些人他为什么永远做 不成功一个好的关怀辅导，是因为他对人家的那种的痛苦的感受是没有办法赋予同等的这一个的一个认识的啊，就是说啊，大惊小怪干嘛？小题大做啊，这些人是不合适当辅导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啊，能够了解你的那个立场，对他是真的是大惊小怪，所以他才有问题，他需要辅导。但是呢，你就是否决他的感觉，很多人都是否决别人的感觉，这些的人呢是不适合做关怀事工啊，也不适合在那边的。你修了多少的这一种的辅导课，都浪费时间，因为你这个人的个性不合适。好，那但是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很对这种的课程很有兴趣的，修啊修啊修。其实周围的人一看就知道说，特别是受过伤的人呢，他常常都以为去做辅导是疗伤，错的。你做辅导不是疗你的伤，你的伤要疗好才可以辅导。有些人就颠倒，就用以为帮助别人来解决他自己还要去面对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撇开不讲，那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需要有很多这方面的恩赐的人。因为如果你要去真的做到非常好的这个，你不单只是一个鹦鹉很会听人家讲话，你是一个很能够站在人的立场里给人家同样感觉。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是医治呢？就是你的心碰触我的心，这个心碰触我的心叫做辅导。好，那我们来看，他就说用一些的话，他就讲到说那种疗伤的事情，在22节他特别提到这个激烈的这个地方呢，激烈这个地方呢是盛产乳香的啊。那乳香其实是一种塑胶啊，就从那边提炼出来，它是有轻微的一种麻醉的这种的药性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啊，他们有时候去用墨药乳香，那耶稣甚至于是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也有在出现哈。那他特别提这个22节的就是说基列没有乳香吗？在你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的百姓为什么不得痊愈？就算说你乳香也帮助不了你，因为犹太人的罪已经病入膏肓，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这个地步。所以然后从第九章开始，他就讲到说，你们不单是敬拜是虚伪的，你们不然但是先知虚伪，你们的信心也虚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信心啊都放在那个什么约的上面。我们知道啊，在历史当中里面只有神跟以色列立约的， OK，那神用这个割礼来证明这个约。但是可惜呢，今天以色列人连这个神所立的这个约都成为他们这个保障，以为他们说无论怎么样神永久都要接纳他们，所以因此他们就不悔改。那所以先知就爱妒这些犹太人了啊。第一节呢，就是为什么使耶利米得到这个哭泣先知这个美誉。第九章第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有人说啊，今天很少人能够在讲台或者教会座位上找到眼泪。他说今天找到的比较是笑话。我自己就是，我是个讲道的人啊，我对这种的文章这种的评论我是很敏感的。我就去那边听，就是说今天很多的会众只想听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啊，一些很好很轻松的东西，鼓励性的信息。所以呢，越来越多人呢把这个讲台呢他们变成是 religious comedy。所以很多的传道人呢在上面呢就是很诙谐的，就是很一个喜剧的笑匠一样。因为呢他们讲一些重的信息， 讲一些使人流眼泪的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呢，如果不留神呢，我们慢慢就会为了这些要讨好别人的话来制造我们的这个奖章，我们最后变成是 entertainer。所以呢，就整天听人家贴膏药，外面什么事情，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都 OK 的啊 ，OK 的，神会眷顾，神会帮助我们呢啊，神会了解我们的困难的，神会知道我们的无奈的 ，It's OK。到处给人家贴胶布，没有真正去疗伤的啊。那第二节他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耶利米说，我情愿离开这个行恶的地方，对吗？但是他因为忠于所托，我讲过，所以他就留下来。有时候呢，我们对教会有一些的事情是会不满意啦，但是我们会不会把教会当成是换公司一样？有些人呢，我去看是有 track record 的，像我们今天我们在选这个的，我们在甄选这个青少年传道，我都很在意他们在哪个地方服侍有多长时间，因为如果你看到说换一人换，那你我就注意一下，那什么原因呢？那有些人很容易就放弃的，他看到不顺眼的地方，他的问题不被你接纳，他的建议你不怎么跟你合不来，换，因为这个捷径嘛，啊，有时候婚姻也换一换，工作也换一换，教会也换一换。其实问题还是他了，但是他觉得换了这个对他 easier， he doesn't have to do anything， 我就换。Yeah， sometimes God say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right？ 所以呢，我们不要看到一些光景就心灰意冷啊，看到一些不满的事情，抖一个想到就离开。学习那个耶利米啊，他看不顺眼了。还得讲，讲了还不听，还得留下继续讲。有时候神要求的是什么？所以呢，我看到希伯来书那边讲到说，把耶稣跟摩西来比，他对摩西一生有个评语，他说摩西是什么？因为他在神的全家里面忠心。我觉得忠心这个字啊，在今天的时代是成为一个很难找到的一个美德。现在人对什么都不忠心，所以圣经说啊，忍耐到底就得救。今天世界里面很难寻找到几个忠心，忠心。所以耶利米哀悼，他说灾祸要临到了，所以呢，接下来在第十节，他说我要为山林哭泣，旷野哀哭，草长扬声，等等等等。哇，本来是一个牛奶之蜜的地，他看到前面的那个图片，就会变成乱堆，变成荒场。他说山林、旷野、草长干焦了，然后。其实这个是全面性的，全面性受刑罚，连生出飞鸟野兽都遭殃。他特别提到十五节，就是说耶和华就说我要把烟尘给百姓来吃。那我们知道烟尘跟苦胆水，从圣经里面一讲到有苦的事情，就把这两个字拿出来。烟尘呢，其实是生长在一个比较海边干旱的一些个地方。那它的味是苦的，是有点来做药。我那个时候去上网去看了一下，他发现说对肝有帮助。我不知道，好，我不是中医哈。那所以他说烟尘苦胆啊，那我们叫胆水啊，你吐出来你觉得很恶心的，就是表示说是不能够进去的东西。然后你们被散在列邦哈。被用刀来坠杀，后来果真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里面， 发生了哈，我之后讲到他们怎么样被万国抛来抛去，我会多讲一下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所以呢，他就什么，他就呼吁那些的全国的人要来举哀哈，举哀。他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思想啊，十七节，将擅唱哀歌的妇女招来，要打发人招善哭的妇女来，叫他们簌簌的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然后到二十节，不但是你们要举哀，个人也教导儿女邻舍来举哀。其实今天呢，我们都想我们的小孩快乐，我们很少会教导我们小孩子要懂得去哭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不太一样，我觉得有一些的父母很伟大，很爱他们的小孩，他们有苦肚子的忍住，然后在小孩子面前都是笑的，但是天知道他们是有多辛苦。所以呢，我觉得你说他的儿女幸福是，但是我觉得也很无知，因为他不会分担父母的苦，他都在这种父母隐藏的这种的引诱里面快乐当中长大的，这些人是吃不了苦的。那我们的父母呢，又另外一个极端，他苦你不可以笑，碗都翻了，那那么的不成熟，你都不知道米从哪里来的，好，都是这样常跟我们讲这些话。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呢，有时候小孩子的童真都很快就失去了，就是他难过你也陪着难过，他就是这个才是孝顺啊，才是懂事，他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话说回来，我说我们今天呢，都希望我们小孩子很 happy 让他们能够避开所有的痛苦啊，所有的东西都忍住，不让他们知道。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幸福，我也觉得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对吗？那现代的人的哲学是及时行乐啊 ，enjoy life while you can 啊。我觉得说，为什么就久而久之在教堂里面很少听到审判、悔改、末日痛苦的信息，你说是不是？你今天数一下，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一年52个主日，你有多少的道是听到关于那方面的？今天甚至于带出来的诗歌都很少提认罪、痛哭、审判、末日、耶稣再来等等的事情，很少提。啊，这个时代在变在变。然后呢，23、24节他说，今天的世人呢不外以学问权势为财富来夸口啊，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拥有学问啊，权势。但是呢，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能够帮助我们逃避神的审判。那所以姐妹，我们今天是以什么来夸口呢？犹太人就算他们有割礼，26节他有割礼所立的约，始终呢他们所表现就如同那些没有受割礼的民族是什么呢？埃及啦、亚述啦、以东啦等等。好，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在神面前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一个 privilege， 没有啊。你就算是割了礼，你最终的结局都是还是要受惩罚。那我就想，我们今天不要以为说受洗了。圣经里面强调的不是肉体的割礼，圣经说你心中有没有受割礼。那所以你不要说我有没有受洗，我们力劝人家去受洗，还在那边想两半天。我说你这个洗还不算呢，你没有重生得救洗，这个礼也帮不了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受洗？这个更重要。你外面这个东西不证明一切。刚才讲了，有一天你去到神面前说：“好好，主啊，主啊”，都不是通通进天国的，唯有那个真正进。遵行神旨意的，那个是上帝最清楚了。你可以骗了人一切，你上帝是骗不了的。然后他说，你们还是要拜那种虚假的神明。所以我很喜欢第十章啊，第十章是常常有时候我讲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拿出来跟人家念的，就特别如果他是有拜偶像的，那我觉得这一章是非常生动啊，就形容这些的偶像有多么无能啊。你看他们呢，他怎么说？众民啊，第三节十章节，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呢，用从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了一棵树，然后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把它钉稳，使它不动摇动。那好像棕树所悬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走， 还要你抬着他，你这是很好笑的，对吗？你这个偶像，这你人把他怎么样安置？而且还更厉害，有些的偶像还要开风开光的，对吗？那眼睛摸了还要涂一个金上去，哦，明亮了，这个什么？你听他就觉得不合逻辑啊！但是有人就情愿拜的蛮真的，很好笑。偶像怎么可以比到神？你看第一节，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效法什么呢？下面就说他们拜偶像。哦，原来拜偶像是学回来，你知道吗？好，你拜东西是被教出来的。犹太人进了迦南地，马上有一个最坏的习惯，就是迦南地的人都是拜这个拜那个。他们一进到那个地方，马上入乡随俗，就学会那个地方的东西。中国人也有这种风气，去到人的地方里面，就把一个这样的东西学回来，这个叫做迷信。那其实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代替品了，哪个国家都一样，它是一个 substitute。换句话说，将一个不能罗马书说将一个不能朽坏之神的形象变为偶像，用一个你看得见的东西来代表那个你应该没办法看见的东西。所以他说变为啊，变为这个原文在罗马书是代替。所以啊，以被造的物来代替那个造物主，我们喜欢神所赐的福，代替了那个赐福的主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偶像不是在庙里面，我们的偶像不一定在神台里面，我们的偶像就在心里面。无论是我们的事业啊，我们自己的儿女啊，我们的幸福，我们的爱情，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很重要的东西，弟兄姐妹，那个偶像啊就在里面啊，那个很难除掉啊。所以如果用任何的东西来代替了神，那就等于崇拜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变成我们的偶像。那圣经特别在这边讲第六节，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然后跳到第十节，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的神，是永远的。我们的神不是专家，像中国的满天神佛，风神、雷神、战神，什么神？神是真神，神是活的神，神是永远的神。他是用智慧创造天地的神，他不是那个被人用手里面造出来的。所以远志明讲说，我们今天的人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真神创造人，假神是人创造，但是我们今天把假神真的来拜，把真的神假拜。就是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很讽刺性的一个的情况里面。所以呢，十七节甚至无话可说，就说好了，我就要用机旋啊，把你们甩出去。那机旋我们知道哈，你一想到这个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就很了解。他说，因为牧人啊被击打，羊群也都分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引用了这一句话，在耶稣的生平里面。所以一个国家一间教会，它的兴衰啊，从什么开始？领袖啊。所以我们很小心，我们不能说啊，老师就是弟兄不长进啊，就是什么？不是的。上帝说从你开始啊，神说教会不好，唯你是问，你的责任是最重啊。所以很多人呢，他不受这个责任，他就换教会了啊。神感动我了，去哪里哪里，你这班人我受不了了，我换了一批人。同样的，就像我们换工作一样啊，你换教会，牧师也可以换教会的。他是说要为这个国来举哀啊。我们在二十三节那边看到说，你要明白哈，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所以耶利米讲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说，上帝，我能够做什么？你的惩罚我们只有逆来顺受，因为我不能够改变他。然后 人的道路在神的面前。箴言提醒我们说，人生筹算他的脚步唯有耶和华，人生筹算他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人生可以计划，弟兄姐妹，但是到最后你走不走得上去轮不到你。有时候我们为很多事情，我们去面试了，我们去拿个签证了，你做足你的，你交上了所有的文件，你任何都准备好了，结果不在你，对吧？还在神。我们什么可夸的？人不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是乖乖的在神的面前顺服神的指引吧。那耶利米讲完这一章的时候，我们讲过了，圣经说这26章他就被祭司抓了。那最后呢，神是透过一个叫亚西干的一个人来救了耶利米。我的时间也到了，我本来以为说我可以追上讲另外一课，那也是也不能够了，那我有的就要退到下一次。但是弟兄姐妹，我知道有时候怎么耶利米很沉重的话，好，我们来看。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活在很安逸的那个时候，可能需要多念这种的话，因为这是警示的这些的话是我们很忽略的。所以呢，我希望过去的那两个礼拜你放了假，你已经追上了，起码都念到耶利米书第十章。那本来今天是要讲十一、十二、十三章，那我希望你回去的时候就要把那几章读，那我们下一次，我希望每一次可以 catch up 一点点。好，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上帝，今天很少传道人敢传像耶利米这种不受欢迎的信息，我们也问有多少的人愿意接受听从这样的责备和警告，但是呢，你的话讲了就有能力，讲了就要算话，所以求主让我们用一个虚心来接纳，有所的提醒。我们也为教会祷告，让山谷真的是能够活出我们的意向，我们是借着神的道来建立我们基督化的家庭。感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